两个礼拜思想的为什么把五大这份赐下给教会。
前两个礼拜我们思想到为什么将这五大这份赐给教会。
我们提到这些这份不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提到这个职份不是没有意义的，
还是要做三大的工作，
还要做三大的工作。
一个工作就是要成全圣徒，
第一个工作就是要成全圣徒，
第二个工作就是要各尽其职，
第二就是要各尽其职，
第三个大的工作就是要建立教会，
第三个工作就是要建立教会。
所以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
所以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
这五个基督赐下的这份，
这五个基督赐下的职份，
都是为了圣徒，
都是为了圣徒，
不但为了圣徒个人，
不单是为了圣徒的个人，
更是为了教会，
更是为了教会，
就是每一个圣徒的个人所组成的全家，
就是每一个圣徒的个人所组成的全家。
每一个圣徒是一个个人，
每一个圣徒是一个个人，
每一个个人组成的是一个家，
每一个个人组成的是一个家，
就是上帝的家，
就是上帝的家。
所以使徒与先知代表新旧约圣经，
所以使徒和先知代表新旧约圣经。
传福音的牧师与教师代表照着新旧约的圣经的话语来服侍上帝的圣人。
这个全福音牧师和教师代表照着新旧约圣经来服侍这个众圣徒，
就在圣徒中间做圣工的人，
就在圣徒中间做圣工的人。
传福音是要叫人得生命，
全福音是要叫人得生命，
牧养是要人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牧养是要叫人得着更加丰盛的生命，
教导要人认知真理，
教导是要人认知真理。
因为我们不但领受了基督，
所以我们不单止领受了基督，
我们要长成像基督一样的身量，
我们长成好像基督一样的身量，
我们要深知我们所信的基督是谁，
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基督是谁。
领受基督的人得着生命，
领受基督的人得着生命，
长成基督的人有丰盛的生命，
长成基督的人有丰盛的生命。
认知深知所信的基督的人不会动摇，
认知深知基督的人不会动摇。
这样整个教会有了这五大这份的侍奉以后，
那么整个教会有了这五大这份的侍奉之后，
教会可以站立在这个世界上，
教会可以站立在这个世界上，
成为天上的父在地上的见证人，
成为天上的父在地上的见证人。
上个礼拜我们很严肃地提到，教会是比国家比政府更重要的一个团体。
上个礼拜我们说教会是比国家和政府更加重要的团体，
世界的政权是为了人的需要而设立的，
因为世界的政权为了人的需要而设立的，
教会是为了神的旨意而设立的，
而教会为了神的旨意而设立的。
世界的政权是暂时的，
世界的政权是暂时的，
神的国度是永远的，
神的国度是永远的。
世界的政府所用的一切的宪法是人的宪法，
世界政府所用的宪法是人的宪法。
教会里面的法律律法那是神永恒的道德标准，
教会里面的律法是永恒神的道德标准。
世界的政权、世界的政党、世界的政府有一天会过去，
世界的政府、政权、政党有一天都会过去。
神的国度、神的政权是永远长存，
神的国度、神的政权永远长存。
教会应当成为政府的榜样，
所以教会应该成为政府的榜样。
教会应当成为社会的榜样，
教会应该成为社会的榜样。
教会的讲台是社会的良心，
而教会的讲台应该是社会的良心。
教会所传的真理是永世的真理，
教会所传的真理是永世的真理。
教会里面侍奉的人，
所以教会中侍奉的人，
敬畏上帝的心，
就以敬畏上帝的心，
顺从真理的态度，
用顺从真理的态度，
真正爱其他的人，
要真正爱其他的人，
这样的灵性来侍奉上帝，
用这样的灵性来都侍奉上帝。
世界政府里面的人就可以从教会的侍奉得到榜样，
那么在政府事国那里工作的人就在教会里面得着榜样。
当基督徒对教会的真理明白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当基督徒明白教会的真理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那我们所行所言，我们所做所计划的，
我们所讲所做所计划的呢，
一定是永生一人的，
一定会永生一人。
那么保罗在这里说，
保罗在这里说，
你们要成长，
你们要成长，
长进，
要长成，
你们要长大，
要长大，
你们要长成，
要长成，
基督的身量，
基督的身量
，grow into the measurement of Jesus Christ，
要长成基督的身量，
好像基督一样在地上的时候，
好似基督一样喺地上嘅时候，
身量一天一天长大，
佢嘅身量一日一日咁样长大，
智慧一天一天增长，
佢嘅智慧一日一日咁样增长，
基督在道成肉身的过程中间，
基督喺道成肉身嘅过程入边。
人喜欢他的心每天增加，
人喜悦他的心每日的增加，
神喜悦他的心也每天增加，
神喜悦他的心都每日增加。
当然这不是指他的神性而说，
当然不是指他的神性来说，
因为基督的神性不需要增长，
因为基督的神性不需要增长，
基督的神性从永恒到永恒是完美的，
基督的神性从永恒到永恒是完美的，
绝对圣洁，
是绝对圣洁的，
不在过程的中间，
不在过程的中间，
不需要有长进的一个次序，
他不需要长进的一个次序，
他就是神，
因为他就是神，
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个位格，
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二个位格。
那么这里讲基督长成的身量什么意思呢？
原来讲基督长成的身量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指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怎样成为我们的榜样，
是指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怎样成为我们的榜样，
他进到世界上来做人的时候，
所以他进到世界做人的时候，
他是从绝对界进到相对界，
是从绝对界进到相对界，
完美界进到增长的次序的次序界，
从这个完美界入到这个增长次序界，
所以他身为婴孩，
所以身为婴孩，
他慢慢慢慢慢长大起来，
又慢慢咁样长大起来，
经历了我们人每一个生命的过程，
经历我们人每一个生命的过程，
这样使我们了解他，了解我们，
令我们了解他，是了解我们。
我不是说如果基督没有做人就不了解人，
我不是说如果基督没有做过人他就不可以了解我们，
圣父没有做过人，
圣父没有做过人，
圣灵没有做过人，
圣灵没有做过人，
他们都可以了解我们，
他们都可以了解我们。
难道圣子一定要自己做人才能了解人呢？
难道圣子要自己一定做人才可以了解我们吗？
不需要，
不需要。
那么为什么圣子要亲自道成肉身，过一个从婴孩到上十字架这个有过程的人生的生活呢？
为什么圣子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从一个婴孩进到十字架这个有过程的这个步骤呢？
他要使我们了解他，愿意了解我们，
他令我们了解，他愿意了解我们，
经过他这个程序，
就经过这个程序，
我们就很有把握我们的主经历过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试探，
我就明白到我们主经历过我们所受的一切试探。
基督曾经做过婴孩，
因为基督曾经做过婴孩，
基督曾经做过儿童，
基督曾经做过儿童，
基督曾经做过少年，
基督曾经做过少年，
基督曾经经历青年的阶段，
基督曾经经历过这个青年的阶段，
基督曾经经过成年的阶段，
基督曾经经过这个成年的阶段，
基督曾经做人，
基督曾经做人，
从婴孩到上十字架，
从婴孩到上十字架，
把人生的过程重新照着他道成肉身次序中间演过一次，
他道成肉身，他经历过人生成个的过程，
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基督了解我们的痛苦，
所以我们明白基督是了解我们的痛苦，
了解我们的经历，
了解我们的经历，
他也反思受过试探，
他都反思受过试探，
他能体恤我们，
所以他可以提升我们，
只是他没有犯罪，
只是他没有犯罪，
因为他是圣者，
因为他是圣者，
进到罪恶的世界中间，
入到罪恶的世界里面，
得胜试探彰显圣者的得胜，
得胜试探彰显圣者的得胜，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那么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当耶稣在世界的时候，
身量在增长，
他的身量在增长，
智慧在增长，
他的智慧在增长，
人喜欢他的心在增长，
人喜欢他的心在增长，
神喜欢他的心在增长，
神喜欢他的心在增长，
这世界一同增长的时候，
你的是一切增长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生了，
这个就是非常成功的人生。
如果我们生了一个孩子，身体越来越大，头脑从来不进步。
如果我们生了一个仔，身体长大，但头脑从来没进步。
当他的同班的同学已经可以考及格，他永远要留级的话。
当同班同学一直考合格，而他一直留班的话呢？
如果他身量增长，智慧不增长。
你把他身量增长，但是智慧没有增长。
相反的，一个人智慧越来越增长，身量一直不增长。
相反，一个人智慧一直增长，但是身量没有增那个增长。
那么我们为他非常的难过。
咁我哋替佢非常嘅难过。
但如此，人喜欢他的心也在增长。
唔单止咁，人喜悦佢嘅心一直咁样增长。
神喜欢他的心也在增长。
神喜悦佢嘅心喺度增长。
请你快快坐下，给他一个位置好吗？下一次迟到就坐在后面好了，不必走到前面来，因为你迟到了，所以以后你不必走到前面，就在后面坐好了。谢谢你们，没有让别人受你的搅扰，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爱得到人对他喜爱的心，
得到人喜悦他的心，
就不等于得到神喜爱他的心。
你讲不等于得到神喜悦他的心，
得到神喜爱他的心，
得到神喜悦他的心。
有许多时候不一定得到人喜爱他的心，
好多时候不一定得着人喜悦他的心。
基督成长的过程中间，
基督成长的过程中间，
神与人对他的喜爱都在增长中间，
神与人喜悦他的心都在增长。
当然我们不是用讨人喜欢来争取人的喜爱，
当然我们不是用讨人喜欢来争取人的喜爱。
当我们在讨人喜爱与讨神喜爱中间，一定要选择其中一个的时候，
当我们讨人喜爱和讨神喜爱一定要两个选一个的时候，
一定要尊主为大。
我们一定要尊主为大。
在我们过程增长的中间，
在我们过程增长的中间，
我们一定要懂得活在神面前又活在人的面前。
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活在人的面前。
基督成为神人二性独一的中保，
就成为神人二性独一的中保。
他是在人的面前服侍上帝，
他在人的面前服侍上帝，
他也是在上帝的面前服侍人，
他都在上帝的面前服侍人。
像他在神面前服侍人，在人面前服侍神，
怎么在神面前服侍人，在人的面前服侍神。
这种动机，
一种的动机，
应当成为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间每一个人都应当有的动机，
应该成为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动机。
我们处处事事讨上帝的喜悦，
我们处处事事讨上帝的喜悦，
我们处处事事与人和睦，
我们都处处事事与人和睦，
不是以罪妥协，
不是从罪妥协，
与人和睦
是与人和睦。
不必要产生争执的时候我们就退让，
咁我哋不必要产生争执嘅时候，我哋要退让。
必须要为真理争辩嘅时候，我们不可妥协。
必须要为真理争辩嘅时候，我哋唔可以妥协。
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保持我们灵性成长两方面的平衡。
咁我哋喺神喺人面前保持我哋灵性增长嘅平衡。
当然，这些有一些时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但系有呢个时候系好难做到嘅。
但无论如何，基督徒要尽力而为。
但无论如何，基督徒要尽力而为，
常常在神面前生活，
经常在神的面前生活，
常常在人面前见证，
经常在人的面前见证。
当你在人的面前做一些事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上帝在天上正在查看你。
当你人面前做一切事的时候，你不要忘记神在天上在这里见
正在查看你，
还查看着你。
当你以为你活在上帝面前生活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很多人在注意你。
当你以为你活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很多人在注意着你。
像经常教会到神在监察我，人也在审查我的时候，我就谨慎行事，愿意行为都存心荣耀上帝。
经常察觉到神人都在观察自己的时候，我们都要做一些很谨慎。
这样的基督徒，
这样的基督徒，
这样的见证人，
这样的见证人，
我们的长进就讨神的喜悦了，
我们的长进就会讨神的喜悦。
所以呢，这五大这份，
所以五大这份
所做的工作，
所做的工作，
个人来说，
从个人来讲，
成全圣徒，
还有成全圣徒。
爱的激励来说，
从爱的激励来讲，
推动每一个圣徒侍奉上帝，
系推动每一个圣徒去侍奉上帝。
整个教会来说，
对整个教会来讲，
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
系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
使我们在正道上同归于一，
令我哋喺正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上帝的儿子，
认识上帝的儿子，
长大成人，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
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
上个礼拜我对大家特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一个 master key。
上个礼拜同大家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那个钥匙。
一个人灵性的长进，
一个人的灵性长进，
决定于他对基督论的认识。
决定于他对基督论的认识，
这是信仰的基础，
这是信仰的基础，
这是信仰的内容，
是信仰的内容，
这是信息的中心，
是信息的中心，
基督论中间的救赎论，
而基督论中间的救赎论，
基督论的中心理论，
是基督论的中心理论，
这是基督论的最正统的信仰的核心，
是基督论最正统信仰的核心。
我要更详细讲一句话，
我更加详细讲一句说话，
这句话我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曾经提过一次，
这个说话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提过一次，
整个信仰的 master key 就是保罗基督论中间的救赎论，
整个基督论的、这个、
整个基督徒信仰的 master key，
整个基督徒信仰的总表示，
就是保罗的基督论中间的救赎论，
就是保罗基督论入面的救赎论，
soteriology in Pauline Christology，
就是基督论中间的救赎论，
保罗的基督论中间的救赎论，
是保罗基督论中间的救赎论。
为什么不提到彼得，不提到约翰，不提到雅各，特别提到保罗呢？
为什么不提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单单提到保罗呢？
因为保罗领受的启示，
因为保罗领受的启示，
这方面是超过所有的使徒，
在这方面是超过所有的使徒。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的使徒经约翰指出耶稣基督见证他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做了耶稣的门徒。
因为约翰指出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立刻做了这个耶稣的门徒。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
看那、上帝的羔羊，
看那、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些从小研读律法书、旧约，在会场里面长大的青年人，
你从小读这个律法书、旧约，在这个会堂长大的青年人，
都盼望弥赛亚来到，
都盼望弥赛亚来到。
施洗约翰说，就是这个。
当施洗约翰话就是这个，
看那上帝的羔羊，
看那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
除去世人罪孽，
他们马上发现原来弥赛亚已经来了，
他立刻发现弥赛亚原来已经来了，
这些门徒即刻就跟随耶稣了，
你的门徒立刻再跟随耶稣。
但是保罗不是如此，
但是保罗不是这样，
保罗照样像其他的犹太人，
保罗照样好像其他的犹太人，
从五岁就进到会堂里面，
从五岁入到会堂，
从五岁就背诵摩西五经，
从五岁开始背诵摩西五经，
他就训练摩西的律法，
他熟读摩西的律法。
当他长大的时候，
当他长大的时候，
他在加玛列门下做了一个法利赛人，
他加玛列的门下做了一个法利赛人，
受了最高学术的造就，
受最高学术的造就，
做了最大的师父的门徒，
做了最大师父的门徒。
他对先知书、诗篇、历史书、律法书都完全精通，
所以他先知书、诗篇、律法书都完全的精通。
但是他的基督论是什么呢？
但是他的基督论是什么呢？
基督不可能是拿撒勒的耶稣，
就是基督不可能是拿撒勒人耶稣，
拿撒勒耶稣不可能是基督，
而拿撒勒人耶稣不可能是基督。
他认为这位基督还没有来，
所以他认为这位基督未来，
曾经来过的那个耶稣不可能是基督，
而曾经来过那个耶稣不可能是基督。
因为从前来过的这个耶稣，
因为从前来过的耶稣，
他是在拿撒勒长大，
他在拿撒勒长大，
在加利利传道的，
在加利利传道。
加利利还能出什么呢？
加利利还可以出什么呢？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呢？
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呢？
法利赛的门徒们对耶稣评论传下来的轻看耶稣的话语，
这个是法利赛人去看耶稣一些轻看的话语。
所有的先知都是在耶路撒冷的，
所有的先知都在耶路撒冷，
怎么可能从加利利冒出一个先知出来？
怎么可能在加利利冒出一个先知出来？
拿撒勒出一个什么伟大的人呢？
怎么可能在拿撒勒出一个伟大的人呢？
弥赛亚一定是假的，
这个弥赛亚一定是假的。
原来当时自称是弥赛亚多得不得了，
原来当时自称弥赛亚的人多得不得了，
几百年中间有几百个人自己说他是基督，
那几百年有几百人说自己是基督，
所以呢，正统研究律法书的犹太人都不接受他们是基督，
所以正统研究这个律法书都不接受他是基督。
那么在从巴比伦回来以后，
咁从巴比伦翻嚟之后，
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
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
上帝使以色列第七十年享受安息。
上帝让以色列人在这个以色列地享受七十年的安息。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地每耕种六年，应当有一年安息。以色列人没有遵守这件事情。
因为耕地六年应该有一年的休息，但是以色列人没有遵守这一件事。
上帝就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那里去。
上帝就将这个以色列人掳去巴比伦那里。
上帝这个先知耶利米讲了一句话，主说七十年以后你们就回来。
但上帝就是先知耶利米那句说话，主说七十年之后你们要回来。
上帝就享受了七十年的安息。
那么圣地就享受了七十年的安息。
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以后，
那么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之后，
他们的灵性有了很大的突破。
他们的灵性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什么突破呢？
什么突破呢？
从巴比伦被掳回到圣地以后，
从巴比伦被掳去回到圣地之后，
以色列人就不再拜巴利、亚斯他路、大棍，还有迦南人所有的假神。
以色列人就不再拜那些迦南的假神，
所有的假神，
所有的假神，
巴利，
巴利，
还有这个大棍，
叫大棍，
还有这个亚斯他路，
亚斯他路，
这些假神，
这些假神，
现在完全被除去了，
现在完全被除去。
巴比伦回来以后，
从巴比伦回来之后，
单单敬拜耶和华上帝，
他们单单敬拜耶和华上帝，
多神主义。
从多神主义
被圣化成为独神主义，
被圣化成为独神主义。
这是你在摩西五经里面听见摩西常常教训境界以色列人不要敬拜假神，现在不再发生了。
这个就是摩西五经，摩西经常警戒这个以色列人不敬拜假神，现在发生了。
在列王记上记下，历代志上志下，
在列王纪上下，历代志的上下，
还有在约书亚记，
还有约书亚记，
四世纪，
四世纪，
还有旧约许多的地方，
就旧约好多的地方，
你看见以色列人敬拜假神，
你看见以色列人敬拜假神，
设立偶像，
设立偶像，
木头石头的假神多得不得了，
木头石头的假神多得不得了。
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四本书里面，没有一节圣经说以色列人拜假神，
但是福音摩西圣经话以色列人敬拜假神，
他们的宗教已经进化了，
他们的宗教已经进化，
他们现在只有敬拜独一的上帝，
现在就是敬拜独一的上帝，
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虽然他们的信仰已经纯净了，
虽然他们的信仰已经纯净，
但是他们不能相信这位耶和华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
但他们不相信这位耶和华差遣耶稣来到地上。
所以越纯净的独神主义，
所以越纯净的独神主义，
越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
越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
如果他们再从独神主义加上敬拜耶稣的话，
如果他们再从这个独神主义加上敬拜耶稣的话，
他们认为这是宗教再一次的堕落，
他们认为这个是宗教再一次的堕落。
所以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
特别是法利赛派的人，
特别是法利赛派的人，
永远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基督，
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基督。
保罗跟彼得不同的地方，
他们保罗和彼得不同的地方，
彼得就随从使徒约翰去相信耶稣基督了，
彼得就跟随使徒约翰去跟随耶稣。
但保罗不是如此，
但是保罗不是这样。
保罗对基督用什么眼光来看呢？
保罗对基督用什么眼光来看呢？
照着他自己的话这样讲，
照他自己的话这样讲，
我们不可按外貌待人，
我们不可以按外貌待人。
那保罗接下去说什么呢？
保罗跟着来讲什么呢？
我曾经按外貌待过基督，
我曾经按外貌待过基督，
如今却不是如此。
如今却不是如此。
像保罗跟彼得不同的地方，
咁样保罗同埋彼得不同嘅地方，
保罗的基督论经过一个完全的变化。
保罗嘅基督论经过一个完全嘅变化。
从前他是从外貌看基督，
从前佢按外貌睇基督，
如今他透过圣灵的启示来看基督。
现在他透过圣灵的启示来看基督。
那么如果一个人从外貌来看基督的话，
如果一个人从外貌看基督的话，
你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的话，
你就好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说话，
他无家行美容，
他无佳形美容，
也没有令人羡慕的样子，
亦都冇令人羡慕嘅样子。
如根出于干地，
佢如根出于干地，
孤高憔悴，
孤高憔悴，
一点不像人的样子，
一啲都唔似人嘅样
子。所以人就轻看他，
所以人就轻看佢。
保罗曾经用这样的态度来看耶稣，
保罗曾经用咁样嘅态度嚟睇耶稣，
你怎么讲我都不信你。你怎么讲我都不信你，
你怎样讲我都不信你。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呢？
因为拿撒勒还可以出什么好言？
加利利出过先知吗？
加利利出过先知吗？
请你注意下面的一句话，
请你注意下面的说话。
在旧约先知书里面常常有一句话，大卫的根，大卫的根，大卫的根，大卫的根，你们读过这些话吗？
在这个旧约先知书经常提到大卫的根，大卫的根，你读过这些说话吗？
上帝说要从大卫的根里面生出一位救主出来，
上帝说要从大卫的根生出一位救主出来。
我们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耶稣在世界的时候，
人家说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啊，
人家说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啊，
其实不是多数的，是单数的，
其实不是多数，是单数的。
大卫那一位应许中要成为救主的那个孙子，
大卫单数应许中要成为救主的那个孙。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卫的根产生出来那一个希望的意思，
就是大卫的根产生出来那个希望的意思。
那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知道拿撒勒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吗？
你知不知道拿撒勒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呢？
拿撒勒是一个城市，对不对？
拿撒勒是一个城市，对不对？
拿撒勒，
这个拿撒勒，
拿撒勒，
拿撒勒
是一个城市，
是一个城市。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但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根的意思。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根的意思。
耶稣在拿撒勒长大，
所以耶稣在拿撒勒长大，
大卫的子孙，
他是大卫的子孙，
他在这个根的地方长大，
他根的这个地方长大。
犹太人不知道他就是那个弥赛亚，
而犹太人不知道他就是那位弥赛亚，
他们只以外貌看他，
他就以外貌来看他，
看见他枯槁憔悴，
看见他枯槁憔悴，
看见他没有佳形美容，
看他没有佳形美容，
看见他如根出于干地，
看见他如根出于干地，
看见他出生贫寒，
看见他出身贫寒，
又在加利利工作，
又是在加利利工作。
这个跟先知的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跟从这个先知的传统完全一样。
耶稣没有什么令以色列中间的法利赛人羡慕的地方，
耶稣没有令没这个令这个法利赛人有羡慕的地方。
感谢上帝，
但是感谢上帝，
圣灵大光照耀保罗的时候，
当圣灵的大光照耀保罗的时候，
他承认这位向他显现的是上帝，
他承认那位向他显现的是上帝。
所以他说主啊，
所以他说主啊，
你是谁？
你是谁？
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这是一个很震撼性的改变，
这个是一个很震撼性的改变，
这是很革命性的启示，
是很革命性的启示，
这是很突击性的觉悟，
这个很突击性的觉悟。
所以在保罗的生命中间，
所以保罗的生命里面，
第一次要接连上帝是拿撒勒耶稣，
第一次要接连就是耶稣，就是这个上帝，就是拿撒勒，拿撒勒人耶稣。
那一位加利利人耶稣是主，
各位加利利的耶稣是主，
这怎么可能？
怎可能？
保罗的基督论是经过这个改变而来，
所以保罗的基督论是经过这个的改变而来。
保罗的基督论跟彼得的基督论不同的地方，
这个就是保罗基督论和彼得基督论不同的地方。
彼得对基督的认识是很顺畅慢慢成长起来的，
彼得对基督的认识是很顺畅慢慢地成长起来，
保罗对基督的认识是从抵挡变成顺从，从误解变成正解，从迷途中间进入正途。
而彼得对这个基督的认识，彼得这个保罗对基督的认识是从这个抵挡变成顺从，
是从迷途变成正途，
从这个迷途变成正途。
所以他从沉睡变成觉悟起来，
是从这个沉睡变成觉悟起来。
这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告诉我们，
所以罗马书九章第五节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
论到耶稣基督，
他是永远可称颂的上帝，
他永远可称颂的上帝。
保罗的基督论是很重要的，
所以保罗的基督论是很重要。
保罗的基督论的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
那保罗基督论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
基督论的核心是什么呢？
保罗基督论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的救赎性，
在基督的救赎性。
你不奇怪罗马书写的比彼得前书、比雅各书、比约翰书信更重要，论到救恩。
那么你不奇怪罗马书比这个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福音更加论到
更重要的论到救恩，
更加重要地论到救恩。
换句话说，
换一个说话来讲，
罗马书里面，
在罗马书里面，
基督的救赎论是超过彼得所写的。
这个保罗基督的救赎论超过彼得所写的，
保罗所写的基督的救赎论是超过雅各所写的，
而保罗论到基督论的救赎论超过雅各所写的，
保罗的基督论中的救赎论是超过约翰所写的，
而保罗基督论的救赎论超过约翰所写的，
所以我说是 soteriology in the Pauline Christology。
所以我说在保罗基督论入面的救赎论，
保罗基督论中间救赎论就成了整个基督徒正统信仰的 master key。
在保罗基督论入面的救赎论成为所有基督徒正统信仰的总钥匙。
我在希伯来书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些话，
我在希伯来书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些说话。
你要知道一个教义是真的是假的，
你要知道一个教义是真定是假，
你要知道一个宗派是正统的或者不正统的，
你要知道一个宗派正统的又或不正统，
你要知道一个教会是忠于上帝的不忠于上帝，
你要知道一个教会忠于上帝定是不忠于上帝，
就用这把钥匙，
就用这一把的钥匙，
凡是否认基督是主的，
凡否认基督是主，
凡是否认基督的救赎性的，
凡否认基督的救赎性，
凡是所讲的耶稣跟保罗所讲的不一样，
凡讲耶稣跟保罗所讲的不一样，
就是异端，
就是异端，
他就是应当受咒诅的，
他就是应该受咒诅的。
在彼得的书信里没有这样严厉的分界，
在彼得书信没有这么严厉的分界，
只有在保罗里面，
只在保罗里面。
所以保罗对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说，
所以保罗对加拉太的弟兄姊妹
说，若有人到你们中间来，
若有人到你们的中间，
给你们传一个耶稣，
同你们传一个耶稣，
与我所传的不一样，
同我所传的不一样，
传另外一个耶稣，
传另外一个耶稣，
那个人，
那个人，
无论是使徒，
无论是使徒，
无论是天使，
无论是天使，
都要受咒诅，
都要受咒诅。
你看见没有了？
你看见没
有 ？Soteriology in the Pauline Christology is our master key of Christian faith。
所以保罗基督论入面嘅救赎论系我哋基督徒信仰嘅总钥匙。
To discern which one is right and which one is wrong。
嚟到分辨边个系真，边个系假。
What is orthodoxy and what is heresy？
乜嘢系正统，乜嘢系异端？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抓到这一把总原则的钥匙的时候，
相信我哋每个基督徒捉到呢一个总原则嘅总钥匙嘅时候，
进到这一句话的意义里面了。
我哋就入到呢个说话嘅意义。
所以这里说什么？
所以呢度讲乜嘢呢？
长成基督身量以后，
长成基督身量之后，
就不再做小孩子。
我们就不再做小孩子。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长成了。
因为长成了。
长成怎样才不叫小孩子呢？
长成到怎样才不再叫小孩子呢？
长成像彼得就不像小孩子了吗？
长成好像彼得就不是小孩子吗？
长成像约翰就不像小孩子吗？
长成好像约翰就不是小孩子吗？
长成像保罗就不像小孩子吗？
长成好像保罗就不是小孩子吗？不是。
长成像基督才不像小孩子。
长成好像基督才不是小孩子。
你明白吗？
所以明白
基督徒是谁啊？
基督徒是谁呢？
基督徒是小基督。
基督徒是小基督。
大家说，
一再讲一次，
以上基督徒是什么？小基督，小基督啊！我们是小基督。
我们是小基督。
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
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
我们不要学保罗。
我们不要学保罗。
我们不要学彼得。
我们不要学彼得。
我们不要学约翰。
我哋唔好学约翰，
不要学梁旭辉，
唔好学梁旭辉，
不要学唐崇荣，
唔好学唐崇荣，
你要学耶稣基督，
你要学耶稣基督，
基督的身量，
因为基督嘅身量，
我们长成要达到的身量，
系我哋长成要达到嘅身量，
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
咁我哋以基督为我哋嘅榜样，
基督为我哋标杆，
以基督为我哋嘅标杆，
我们的方向才是对的。
咁我哋嘅方向先至系啱嘅。
保罗有没有说你们要效法我？有没有啊？
保罗冇话你哋效法我，有冇啊？
保罗有没有说你们要效法我？
保罗冇话你哋效法我，有冇啊？
有。
有。
你不要乱回答我。
你好乱答一场啊！
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
保罗话你哋要效法我，
因为我好厉害，
因为我好犀利，
是不是啊？
系咪啊？
唔系。
不是的。
因为我好犀利。
因为我很厉害，
不是，你们要效法我，
你效法我。
下面一句什么？
下句系乜嘢？
如同我效法基督，
如同我效法基督。
终极点呢？
所以终极点
，ultimate point，
嗰个终极点
，is Jesus Christ，
系耶稣基督。
ultimate goal，
个终极嘅目标。
ultimate maturity，
终极嘅成熟。
ultimate achievement，
终极嘅呢一个成成就。
ultimate purpose，
呢个终极嘅目的。
ultimate accomplishment，
呢个终极嘅呢一个成果。
is to be like Christ，
就系好似基督咁样。
小基督要学大基督，
小基督要好似大基督。
每一个小基督要学原来的独一的基督，
每一个小基督要学原来嗰个嘅基督。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救赎使我们成为像基督。
所以救赎让我哋似基督，
成长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
成长令我哋越来越似基督。
救赎使我们领受基督的生命，
救赎让我哋领受基督嘅生命。
我们继续不断成长，效法基督，使我们变成更像基督。
我哋继续不断嘅成长，我哋更加似基督。
救赎使我们领受生命，
而救赎令我哋领受生命。
成长使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而成长让我哋得着更丰盛嘅生命。
阿门，
阿门。
我们不但是小基督，
我哋唔单止系小基督，
慢慢变成长成基督身量的小基督。
我们慢慢又长成基督身量的小基督。
这样呢？
咁样呢？
怎么知道一个人成长呢？
点样知道一个人成长呢？
如果一个人成长有什么记号呢？
如果一个人嘅成长有咩记号呢？
平常我用两个记号看一个人成长没有？
平时我用两个记号睇一个人有冇成长？
有没有老人家他的心理没有成长，老了还像小孩子？有没有啊？
有冇老人家老咗之后心里未成长，仲好似个小朋友呢？
当你讲有，你心里一定想哪一个人，对不对？
我哋话有，定心里边谂紧嗰个人系咪？
是不是你家里有一个老人像小孩子的？
系咪屋企一个老人好似小孩子？
是不是你看见有些老人一点都不成长的？
系咪睇见一个老人家一啲都唔成长？
有没有小孩子好像大人呢？
有冇呢个小孩子似大人呢？
小小的孩子很懂事，
细细个小朋友好懂事，
很成熟。
好成熟，
讲话很感动人，
讲说话好感动人，
思想很有经历，
思想好有经历。
哇，你说这个小老人很有经验啊？
你话呢个小老人真系好有经验。
有的人说这个老小孩很可爱啊。
你话呢个老小孩好可爱。
有的老人家很天真啊。
有啲嘅老人家好天真，
一直不长进，
因为佢一直唔长进。
有的小孩子很成长，
有啲嘅小孩子好成长，
吸收很多别人的经验，
因为吸收好多其他人嘅经验。
那么你看一个人成熟，看什么事情呢？
咁你睇个人嘅成熟，睇咩事呢？两件，第一，
责任感的问题，
责任感嘅问题。
如果一个小孩子，
如果一个小朋友
交托他一件事情，
你交托他一件事，
尽心尽力去做，
他全心尽力去做，
满有责任感去成全任务，
满有责任感咁样去成全任务，
你就很佩服他，
你就好佩服他。
你这个孩子好成熟哦。
你话呢个小朋友好成熟，
责任感是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责任感是成熟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第二样，
第二样，
无私的爱。
无私的爱，
生命成熟的第二个大记号，
是生命成熟的第二个大记号。
无论做什么先想别人，
无论做什么先想其他人，
无论做什么先顾大局，
无论做什么先顾大局。
这个人虽然年纪很轻，我们都要尊重他。
虽然这个人年纪轻，但是我们都要尊重他。
相反的，
相反的，
无论你多老，
无论你几老，
无论你多长大，
无论你几咁长大，
无论做什么事先想自己的利害关系，你就是从来没有长进的。
无论你做什么事都先想自己的话，你就从来没有长大。
无私的爱，
所以无私的爱，
跟非常成熟的责任感，
还有非常成熟的责任感，
一个人长大的记号，
是一个人长大的记号。
那这是我们普通衡量一个人成熟不成熟、长大不长大的几个关键。
这个我们平时衡量人长不长大、成不成熟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还有其他的关键，你们自己在思考。
有其他的关键，你们再思考。
每一个名词，我们再深深思想，我们都可以讲好几个钟头。
每一个名词我们再深思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讲几个钟。
你现在在这里看看保罗提到成长的人的记号是什么？
现在你要看一下保罗提到成长的人的记号是什么呢？
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
中了人的诡计。
一个基督徒成熟的时候。
一个基督徒成熟的时候。
怎么看得出来呢？
怎么看得出呢？
他不会被骗。
他不会被人骗，
不会中计，
不会中计，
不会掉入陷阱，
不会落入陷阱。
哦，这是很伟大的地方。
这个就是很伟大的地方。
一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
常常掉到人家的陷阱里面而不知道，
经常落入其他人的陷阱而他不自知，
常常给人刺激感情就冲动了，
经常被人刺激感情就冲动，
常常受人诱惑就把自己卖掉了。
经常受人的诱惑就将自己出卖，
立场不坚定，
立场不坚定，
容易被人套住，
容易被人套住。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他没有慎思明辨的力量，
因为他没有慎思明辨的力量，
没有分辨真假的力量，
没分辨真假的力量，
没有看穿诡计的力量，
没看穿诡计的力量，
没有穿明白别人的欺骗的手段的力量，
没明白其他人欺骗手段的力量。
但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是如此。
但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是这样。
知道你用什么计谋？
他知道你用什么计谋？
知道你用什么不诚实的手段？
知道你用什么不诚实的手段？
知道你所有阴险的陷阱？
知道你所有阴险的陷阱？
怎样要套住他？
怎样要套住他？
他一看就看出来。
他一睇睇得出来。
这个很了不起的人。
你个好了不起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的基督徒很容易失去他们的信仰？
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容易失去他们的信仰？
因为他们只有知识没有智慧，
因为他们只有知识但是没有智慧，
自以为自己有聪明没有依靠上帝，
自以为自己有聪明但是没有依靠上帝，
他们只有一些表面的知识的经验，没有内里审查的功夫，
所以只有表面知识的经验但是没有内里审查的功夫。
所以听这一位讲的不错，他就跟他走了。
所以听这个人讲得不错，就跟着他走。
我有另外一派人再讲，他可能很有道理，也跟他走了。
我跟另外一派讲得又好好，又跟着他走。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知，
刚刚读哲学的人，
刚刚读哲学的人
很危险的，
好危险。
他看第一本哲学讲什么，他就变成那一派了。
他看第一本哲学是什么，他就变成那一派。
忽然换一本，他又变成另外一派。
突然间再换另外一本，又变成另外一派。
当然你研究哲学几十年以后，
但你研究哲学几十年之后，
你就开始明白哲学内容不要紧，
你就开始去明白哲学的内容不紧要，
写哲学的人的动机才要紧，
写哲学个人的动机才是紧要。
一个哲学内容充满悲观的论调，
一个哲学内容充满悲观的论调，
很容易把你的盼望完全夺去，
好容易将你的盼望完全跌去。
后来你发现，原来写这些哲学内容的哲学家本身是很悲观的人。
后来发现这些哲学家原来是很悲观的人，
他就把他的悲观主义分享给读者，让大家与他一同悲观。
所以将他的悲观主义分享给这个读者，让大家同他一起悲观。
他虽然动机不是不好的，
虽然他的动机不一定是不好的，
但是无形上当，
但是就无形中上当。
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会写出有神论的哲学吗？不可能的。
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可以写出有神论的哲学吗？不可能。
用他的无神论的影响读者，
所以他用他的无神论影响读者。
我解释达文西密码的时候，
我解释达文西密码的时候，
我是从这个写小说的人动机去研究他。
我是从写小说人的动机去讲他。
原来在那本书里面，
原来那本书的一边，
他的神观是乱的，
他的神观是乱的，
他的宗教观是乱的，
他的宗教观是乱的，
他的启示观是乱的，
他的启示观是乱的，
他的基督论是乱的，
他的基督论是乱的，
他的救赎论是乱的，
他的救赎论是乱的，
他自己很难接受这些东西，
他自己很难接受这些东西，
他就假设我不能接受的东西一定是不存在的，
他就先假设自己不能够接受的东西一定不存在，
用这种基本的前提，
用这种基本的前提
写一篇小说，
你写一本的小说，
又不敢负责任，
又不敢负责，
就假借达文西的名，
又假借 达文西的名，
假借牛顿的名，
又假借牛顿的名，
假借 Botticelli 的名，
假借 Botticelli 的名，
假借 Victor Hugo 的名，
假借这个 Hugo 的名，
假借罗浮宫的都馆的馆长的名，
假借罗浮宫的馆长的名，
假借大英帝国皇家历史学家的名，
假借这个皇家历史学家的名，
假借所谓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的名，
假借所谓哈佛大学教授的名，
来使人以为他讲的都是最高的权威，
令人觉得他所讲的都是最高的权威。
这是我所读的书里面最下流的动机的一本书，
这是我所读的书最下流动机的一本书。
现在呢，
现在呢，
美国人读过这本书有 70% 相信耶稣是骗人，因为他借过分不宣布。
读过这本书有 70% 的美国人就相信耶稣是骗人，因为他借过分。
53% 的英国人相信耶稣曾经跟玛利亚借过婚。
有53%的英国人相信玛利亚曾经从耶稣结婚。
这是末世的时代。
这个是末世的时代。
撒旦可以欺骗人的方法太多。
撒旦可以欺骗人的方法太多。
从归正神学严谨的眼光来看。
但是从归正神学的严谨眼光来看，
谁可以被欺骗？
谁可以被欺骗？
就是那些不是选民的人，
就是那些不是选民的人。
虽然选民也可能被迷惑，
虽然选民都可能被迷惑，
终究要回到上帝面前，
但是终究要回到上帝面前。
我们一方面持守纯正的信仰，
从一方面持守纯正的信仰，
一方面要为真道竭力争辩，
一方面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
归正神学的信仰者，
归正神学的信仰者，
一定要有这个很严肃的责任，
一定要有这个很严肃的责任，
成为上帝的见证人，
成为上帝的见证人，
这样就表明你是成长的，
这样就表明你是成长。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成长的记号是什么呢？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成长的记号是什么呢？
第一，如果你真的成长了，
如果你真的成长，
你就不中人的诡计，
你就不中人的诡计。
如果你成长了，
如果你成长了，
你就深思明辨，
你就深思明辨，
察出对方的欺骗，
去察验出对方的欺骗，
察出他所设的陷阱，
察验出他所设的陷阱，
察出他动机的错误，
察出他动机的错误。
你们年轻人，
你们年轻人，
听 A 就说 A 好，
听 A 就说 A 好，
听 B 就说 B 好，
听 B 就说 B 好，
那有时候传过来。
咁样有时传过嚟，
我们不爱讲罢了。
我哋唔中意讲
嘅，因为你所讲的是受谁的影响，一听就听出来。
咁你所听嘅受边个影响，一听就听出嚟。
那么我们又不好一直批评那个人，
我哋又唔好意思一直去批评嗰个人，
因为他常常讲话是不照公义的原则讲。
因为经常讲话系不照公义嘅原则嚟讲。
我们只等，
所以我哋等，
等有一天上帝给你眼睛打开来。
等一日上帝俾人嘅眼睛打开，
你就不再中人的诡计，
你就不再中人的诡计。
这种原则啊，
一种的原则，
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
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
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
历史中间第一次用诡计来使人产生错误信仰，
是第一次用诡计令人产生错误的信仰。
什么诡计呢？
什么诡计？
就是叫人怀疑上帝的动机。
就是叫人怀疑上帝的动机。
亚当夏娃，
亚当夏娃，
你吃这个果子吧，
你吃这个果子，
为什么你不要吃呢？
为什么你不要吃呢？
夏娃说不可以吃，
夏娃说不可以吃。
谁说？
边个讲？
上帝说。
上帝话。
上帝难道真说？
唔通上帝真系咁样讲咩？
是啊，上帝说。
上帝的而且咁样讲。
上帝说什么？
上帝讲乜嘢？
上帝说吃了那天你就死了。
上帝话食出嗰日就一定死。
不一定死啊。
又唔一定死。
上帝难道真的说吗？
唔通上帝真系咁样讲吗？
吃了一定会死吗？
食咗一定死吗？
叫做把绝对的变成相对的。
你要记住，将绝对变成相对。
我告诉你，把绝对变成相对，不是20世纪开始。
话俾你知，将绝对变成相对，唔系20世纪开始嘅。
19世纪开始种子来了。
19世纪开始咗种子。
20世纪开始结出果子来了。
20世纪开始结出果子。
20世纪中叶的时候。
喺到20世纪中叶嘅时候。
是哪一个大学开始提倡相对的呢？
系边一间大学提倡呢个相对呢？
巴黎索波恩大学。
系巴黎嘅索波恩大学。
巴黎索波恩大学是全世界大学的权威。
巴黎大学全世界大学的权威。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世界历史中第一间大学不是香港大学。
世界历史中第一间大学不是香港大学，
是巴黎大学，
是巴黎大学，
是全世界第一间大学，
是全世界第一间大学，
是二世纪创立的，
是十二世纪创立，
巴黎大学，
巴黎大学
比牛津更早，
比牛津更早，
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
比剑桥更早，
比剑桥更早，
剑桥大学，
剑桥大学
比海德堡大学更早，
比海德堡大学更早，
海德堡大学，
海德堡大学
比罗马大学，
比罗马大学更早，
所以最早的大学，
所以最早的大学
就是巴黎大学，
是巴黎大学，
那么就索波尼大学就好像是全世界大学的权威一样，
咁样巴黎大学好似全世界大学的权威一样，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
去到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
一个论调出来了。
一个论调出来了，
世界没有绝对的事情，
世界没有绝对的事情，
因为没有绝对的事情，
因为没有绝对的事，
我们不要相信绝对，
这样我们不要相信绝对。
那么如果你问他说，
如果你问他呢，
真的没有绝对的事情吗？
真的没有绝对的事吗？
是，
他说是，
真的是吗？
真的这样吗？
他说绝对是，
他说绝对是，
绝对没有绝对的事情，
绝对没有绝对的事
啊！我不必再讲下去，
我就不再讲下去了。
聪明人就知道这个是诡计了，
聪明人知道这个真是诡计。
那么十九世纪的时候呢？
咁啊，十九世纪的时候呢，
谁最多讲绝对呢？
边个最多讲绝对呢？
黑格尔，
黑格尔，
黑格尔是谁呢？
黑格尔系边个呢？
马克思的老师，
系马克思嘅老师。
黑格尔怎么讲绝对呢？
黑格尔点样讲绝对呢？
不用上帝。
他不用上帝，
他用绝对精神，
用绝对精神
，absolute geist，
你个绝对精神，
这是德文啊，
你个德文
，absolute geist，
你个绝对精神
，absolute spirit，
你个绝对精神
，moving in the universe，
喺呢个宇宙中运行
，through the ages，
喺呢个年代中穿梭
，actualize himself。
去将自己具体化，
是绝对精神在历史的过程中继续不断，继续不断，继续不断来兑现自我。
所以绝对精神在历史的过程中间继续不断去兑现自我，
兑现成一个形式的时候，
当我兑现成为一个形式的时候，
又有一个争论产生出来，
是一个争论产生出来，
争论产生以后，
那争论产生之后，
一定产生反论，
一定产生一个反论，
反论与争论相对，
当反论和争论相对
相敌
相敌
想冲突以后，
相冲突之后，
结果彼此妥协，
结果彼此妥协，
就变成一个合论，
就变成一个合论。
叫 thesis, antithesis, and synthesis，
就是正反合论。
而 synthesis 一成功的时候，
合论一成功的时候，
历史就换了一个时代了。
历史就换了一个时代，
新时代的开始。
那么新时代的开始，
合论变成第二轮的正论，
是合论变成另一个。时代的争论，
第二轮，
第二轮的争论，
的这个争论
的争论，
争论发展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那么争论发展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产生反论，
一定产生反论，
反论跟第二轮的争论相冲突，
那么反论从第二轮的争论相冲突，
彼此相敌对，
彼此相敌对，
后来变成彼此妥协，
后来又变成彼此妥协，
产生了这个第三轮的这个综合论。
咁样变成第三轮嘅综合论，
综合论就变成第三时代嘅争论。
咁样呢个综合论变成第三个时代嘅争论。
这个方法叫什么呢？
呢个方法叫乜嘢呢？
辩证法，
叫做辩证法。
咁谁来的？
从边个嚟嘅呢？
黑格尔来的。
黑格尔嚟嘅。
黑格尔自己产生这个吗？
黑格尔自己产生呢一个吗？
不是。
唔系。
黑格尔以前，
黑格尔之前
有两个哲学家，
有两个哲学家，
一个叫做 Fichte，
又叫做 Fichte，
一个叫做 Schelling。
又叫做 challenge，
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已经产生这个东西，
在他的思想已经产生了一样东西。
黑格尔就引用这三个名词，
黑格尔就引用这三个名词，
发挥了一元论历史观发展的方法论，
产生一元论历史观产生出来的方法论，
所以就这样呢，这个叫做辩证法，
所以这个就叫做辩证法。
黑格尔有一个学生，
那么黑格尔有一个学生，
这个人姓马的，
这个人姓马，
叫做马克思，
叫做马克思，
他就把这个理论偷去了，
他就将这个理论偷走，
加上他的唯物论，
所以加上他的唯物论，
辩证唯物论，
叫做辩证唯物论。
后来毛泽东再把这个东西再偷掉了，
后来毛泽东再将这个东西偷走，
就以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都是偷来的，
就以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都是偷回来的，
这些人都过去了，
而这些人都过去了，
他们还在世界上的时候，
当他们还在仍然在世上的时候，
不可一世，
不可一世，
哇，气概万世，
气概万世，
可以的，无随意生杀庶民，
可以隨身殺書文，
以為他們的理論是絕對的，
以為他們的理論是絕對。
我告訴你，
告訴你，
所謂絕對精神，
所謂絕對精神
什麼時候提出來，
何時提出來呢？
赫格爾提出來，
赫格爾提出來，
赫格爾是講絕對精神的相對論者。
赫格爾是講絕對精神的相對論者。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正論一定跟反論衝突的，
因為正論一定跟這個反論衝突，
結果正論不能永遠是正論，
結果正論不可以永遠是正論，
就變成新一論的綜合論，
變成新一論的綜合論。
中國論也不是正論，也不是反論，
而中國論都不是正論，都不是反論，
所以變成相對的東西了，
所以變成了相對呢，
這樣就變成另外一個時期的絕對精神了，
這樣又變成另外一個時期嘅絕對精神嘅呢一個彰顯。
我剛才說，
所以頭先話，
十九世紀種子出來了，
十九世紀種子出嚟，
二十世紀果子出來了，
二十世紀果子出嚟，
果子在法國巴黎的大學裡面顯明出來，
而喺呢個法國嘅巴黎大學嗰度顯明出嚟。
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去到廿一世紀嘅時候，
相對論的子子孫孫就變成後現代主義啦。
相對論嘅子子孫孫就變成咗後現代主義。
在後現代主義裡面。
所以在后现代主义的入面，
你还相信有上帝，
你还信有上帝，
你还相信耶稣是圣者，
你还相信耶稣是圣者，
你还相信男人一定要跟女人结婚，
你还相信男人要跟女人结婚，
你太傻瓜了，
你太傻，
你太绝对化了，
你太绝对化。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现在牧师说男女结婚是正统，男男结婚是异端，在二十年有这种牧师会被告到法院里面去，因为你侵犯人权。
告诉你，现在牧师说男女结婚是正统，男男结婚是异端，二年之后可能会被告到法院。
以后呢，这个同性恋的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以后同性恋的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告教会，
去告教会，
告牧师，
告牧师
违背人权，
违背人权，
不尊重同性恋分子，
不尊重同性恋分子。
那个时候很多人不是因为纯正的信仰最重要的部分而进监牢，可能是因为讲这种话去进监牢。
我就好多人不是因为讲这个纯正信仰坐监，不是讲这件事而坐监，
一切都变成相对吗？
因为一切变成相对，
但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说实实在在没有绝对的，这是绝对的，你已经相信绝对了。
你如果说实实在在没有绝对，其实你已经相信了有绝对，
因为你说绝对是这样，
因为你说绝对是这样的，
绝对是相对的，
绝对是相对，
你还是要套用绝对的这个原则来发展你的相对，
你都是透过绝对的原则来发展你的相对。
我这里讲的相对论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不一样的事情啊！
我呢度讲嘅相对论同埋爱因斯坦嘅相对论系唔一样嘅事。
我不要乱扯一场，
我哋唔好乱扯一场。
好了，我今天也不是在教哲学，
我都唔系教哲学。
每一次有关重点的时候，我会把哲学一观点提出一些来给你。
每次讲到重点，我将呢个哲学观点提出嚟俾大家知。
我相信你们这些听众都是很有头脑的人。
相信。我哋嘅听众都系好有头脑嘅人，
那你也不要以为你很有头脑就变成很骄傲，你就变成没有头脑的人了。
你就唔好以为自己好有头脑就骄傲，就变成冇头脑嘅人。
我们继续讲下，
我哋继续讲落去。
所以一个灵性成熟的人，
系一个灵性成熟嘅人，
长成基督身量的人，
长成基督身量嘅人，
怎么知道你灵性成熟呢？
点样知道你嘅灵性成熟呢？
怎么知道你长大成人呢？
点样知道你长大成人呢？
第一，不中诡计。
不中诡计，
为什么？
点解？
因为你身思明辨，
因为你身思明辨，
就察陷阱，
觉察陷阱，
你知道诡计，
你知道诡计，
发觉阴险，
你发觉呢个阴险，
认知他的手段，
你认知佢嘅手段，
所以你不中人诡计，
所以你唔中人嘅诡计，
不受法术所欺骗，
唔受法术所欺骗，
以至于异教之风摇动。
被异教之风摇动，
异教之风是什么？
异教之风是乜嘢呢？
是保罗的时代啊，
保罗的时代，
有一些基督徒动摇了，
有啲基督徒动摇了，
动摇以后呢，就
动摇后呢，
摇动了，
就摇动，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风太大了，
因为风太大，
风太大以后呢，
风太大之后呢，
弱不禁风了，
你就弱不禁风，
东风吹来向西岛，
东风吹来向西岛，
西风吹来向东岛，
西风吹来向东岛，
前风吹来向后岛，
前风吹来向后岛，
后风吹来向前岛，
后风吹来向前岛，
Benny Hinn 来你向后岛，
Benny Hinn 来就向后岛，
为什么呢？
点解？
弱不禁风嘛，
弱不禁风嘛，
对不对呢？
啱唔啱？
你没有办法站得住，
你冇办法站得稳。
我告诉你，建筑物好的，
我告诉你知好的建筑物，
根基稳定。
根基稳定，
大风吹来的时候，
大风吹来的时候，
它可以动一点点，
可以动一点，
但它一定回到原来的位置，
但它一定回到原来的位置。
你们知道1929年的时候，
你知不知1929年的时候，
美国人在经济萧条最可怕的时候，
美国人在经济萧条最可怕的时候，
他们决定发扬 American Spirit，
他们决定去发明这个美国精神，发扬这个美国精神。
什么叫美国精神呢？
咩叫美国精神？
无论多困难，
无论多困难，唔妥协，
一定要站住，
一定要企得稳。
那怎么表示？你知道吗？
点样表示呢？
他就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超过100层楼的房子。
他就建立第一间超过100层的楼。
咩嘢楼啊？
什么楼
啊？帝国大厦。
帝国大厦。
102层。
102层。
1248英尺。
1248英尺，
帝国大厦，
好高的帝国大厦。
多久建成功啊？
起咗几耐呢？
一年建一层，
一年起一层。
那么要建100年
了？咁要起100年咯。
哦，那个很大哎。
嗰个系好大噶。
比这个礼拜堂大几十倍。
比呢个礼拜堂大几十倍。
结果呢？
结果呢？
1931年建成功了。
结果1931年起成。
两年。1年50层，1年100层。
1年50层，2年100层，
2年建成功，
2年起成。
那个是在纽约，
那个在纽约，
他们在同一段时间，
他在同一段时间，
东方建高楼，西方建长桥，东方建高楼，
东方起高楼，
西方建长桥，
这个西方就起这个长桥，
金门大桥，
这个金门大桥，就在这个的三藩市。依赖美国，
这是纽约，叫 Long Island， 这个是旧金山 Bay Area，
嗰度系旧金山，
帝国大厦，
喺东部有帝国大厦，
在这边建一个金门大桥，
而喺西岸有呢个金门大桥。
哇，金门大桥高几十层楼高，
这个金门大桥有几十层楼高，
最长的桥，
是最长的桥。
那个时候啦，
在那阵啦，
其实现在很多桥都比较长了啦。
其实现在很多桥都比较长。
好，注意啊，
注意。
他建立这个的时候，
他起这个的时候，
建立自信心，
是建立自信心。
有一件事情，
是有一件事，
大风吹来的时候怎么
办？大风吹来的时候点？
水路吹吹吹，啪断掉怎么办呢？
吹吹啊，断咗点算？
从来没有这么高的楼，
从来冇咁高嘅楼。
从前的，这个在以前，
喺呢个之前呢？
4000多年前，
4000几年前，
最高的东西是什么？
最高嘅系乜嘢呢？
金字塔。
金字塔。
你知道不知道金字塔从来没有多少东西会超过它的高度？
你知唔知从来冇好多嘅嘢可以超越金字塔嘅高度？
保持世界最高的记录4250年。
佢保持全世界最高嘅高度4250年，
4000年第一名，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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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年第一名，
4000年第一名。
后来谁把它超过了？
后来边个将佢超过？
巴黎铁塔，
巴黎铁塔
，Eiffel Tower，
呢个巴黎铁塔，
第一次超过它，
第一次超过佢。
但是金字塔很难倒，风怎么吹很难倒，因为它很胖。
金字塔点样吹都唔会冧，因为佢好阔，好似。起稳马步嘅好难跌一样，但系帝国大厦呢？
又瘦又高咯，
又瘦又高，
很容易倒，怎么办？
好容易倒，点算呢？
啊，人类历史第一次，
你讲人类历史第一次，
最大的塑胶啊，
用最大嘅塑胶
放在下面，
放喺下边，
成为根基的一部分，
成为根基一部分。
所以这个塔，
所以呢一个嘅塔，
当很大的风，
当好大嘅风，
超过200公里的飓风吹来的时候，
超过200公里嘅飓风吹嚟嘅时候，
会歪呀，
佢系会歪噶，
会动，
会喐噶，
动多少你知道？
喐几多知唔知？
90公分，
90公分，
这样多呀，
咁多，
所以你站在边，会到那边去啦，
所以你企嗰度，大风吹
完，风完了又回来了，这是第一次，
呢个第一次，
到现在倒不倒啊？
到而家倒唔倒？
没有倒，
冇倒，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呢，根基稳固。
因为根基稳固，
因为呢，
因为呢，
智慧设计，
智慧设计，
因为呢，
因为呢，
材料特别好，
材料特别好，
一个好的基督徒也是这样，
一个好的基督徒都系咁样、
啊，不但 不中诡计，
唔单止唔中诡计。
第二，
第二
不被异教之风动摇，
唔被异教之风动摇，
以至于飘来飘去，
以至于飘来飘去。
我十多岁的时候，
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听一个牧师讲道，
我听一个牧师讲道，
就是从香港到印尼去讲道，
就是从香港去印尼讲道。
他，我九岁半的时候，他到印尼讲道。
我九岁半，他去印尼讲道。
他说弟兄姐妹，
他弟兄姊妹，
启示录的七个碗是什么？
启示录的七个碗是乜嘢呢？
就是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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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原子弹。
我受了很感动，
我听着好感动。
两年以后，
两年之后，
他到印尼去，
他去印尼，
他的弟兄姐妹，
就讲弟兄姊妹，
那七个碗不是原子弹，是氢气弹。
那七个碗不是原子弹，是氢气弹。
我说耶稣什么时候告诉你？
我耶稣几时话俾你知？
变成氢气弹，
原子弹变成氢气弹。
再过几年以后呢？
再过几年之后呢？
又再变成别的弹，你又再来，又再改了。
又再变成另一个弹，你又出嚟又再改。
是原子弹，
系原子弹，
不是不是，是氢气弹，
系氢气弹，
不是不是，是完蛋，我告诉你，
系完蛋。
所以他解经的乱解，
所以佢解经乱解，
照着报纸来解，
照报纸嚟解，
不是用上帝的道批判历史。
不用上帝的道批判历史，
用人科学的成就来知道上帝的道，
是用人科技的程度来去了解上帝的道。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那个时候我十二三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十二三岁的时候，
我就轻看这个牧师，
我就轻看这个牧师，
他是很大牌的牧师，
他是很大牌的牧师，
解经不严谨，
解经不严谨，
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我十八岁的时候，
我十八岁的时候，
我就看一份杂志，
我又睇一份杂志，
里面提到东南亚一个长老，
里面提到东南亚一个长老，
本来是德高望重的教会领袖，
他本来德高望重的教会领袖，
后来过几年以后呢？
后来过几年之后，
完全走歪了，就赞同某一个错误的教义，
他就完全走歪，赞成某个错误的教导。
香港的电影明星江端宜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后来香港电影明星江端宜去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又转转转移变成跟从江端宜走的，
他又转到跟随这个江端宜走。
过几年江端宜失败以后，
过几年江端宜失败之后，
他转转转转到别的地方，
他再转到其他地方。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点不尊重他，
我就从那时候开始一点都不尊重他，
因为做领袖的人，
因为做领袖的人
跟着异教之风飘来飘去，
跟着异教之风飘来飘去。
你要把教会带到什么地方？
你要将教会带到哪一种？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不明白真理的人，
所以不明白真理的人，
不要太快想做领袖，
不要太快想做领袖。
没有纯正坚定信仰的人，
冇纯正坚守信仰嘅人，
不要随便上台讲道，
唔好随便上台讲道。
因为你讲对的时候，
因为你讲啱嘅时候，
你建立人的信仰，
你喺度建立人嘅信仰。
你讲错的时候，
你讲错嘅时候，
你要使人走邪路，
你要令人走邪路。
但是你怎么样再把它挽回过来呢？
然后你点样将佢再挽回过嚟呢？
虽然你可能悔改过来，
虽然你可能悔改过嚟，
那些听过你错误教训的人，可能比你更厉害，永远拉不回来。
那些听过你错误教训的人，可能比你更加犀利，永远不翻转头。
1843年以前，
是1843年之前，
有一个叫做 Miller 的人，
有一个叫做 Miller 的人，
是美国浸信会的一个牧师，
是美国浸信会的一个牧师，
专研究耶稣再来，
专研究耶稣再来。
然后他说什么？
他讲乜嘢呢？
耶稣在1843年几月几日再来？
他说耶稣是1843年某月某日再来。
他有一个查经班，
他有一个查经班，
每个礼拜查经，
每个礼拜查经，
就像我们这样的，
就像我们这样的。
米勒就告诉他们，
米勒跟他说，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主给我特别的启示，
主给我特别的启示，
数算圣经所有的经文，
我数算圣经所有的经文，
知道1843年几月几日耶稣来，
直到1843年耶稣几月几日来，
他好像很有能力，
他好像很有能力，
所以许多跟他查经的都信以为真，
所以很多跟他查经的人都信以为真，
迎接耶稣再来，
要迎接耶稣再来，
他们就把房子卖掉了，
他们就买了自己的屋，
把他们的生意卖掉了，
将他们的生意出卖，
把他们的店面卖掉了，
将他们的店铺出卖，
然后呢就预备心，
然后预备心，
那一天就到山上去，
那一天就去到山上，
米林牧师 米勒牧师，
这个米勒牧师
跟这些的会友，
从你这个会友，
他们当中早上的今天耶稣来了，
就从今日朝早等耶稣再来。
这个牧师不是要骗人的。
这个牧师不是要骗人的，
他以为他明白了真理，
他以为他明白真理，
真心的教导，
他真心的教导，
教导不是真的东西，
但教导不是真的，
他不知道那不是真的，
但是他又不知道那个不是真的。
等到中午，
他等到中午，
耶稣没有来，
耶稣没来，
等到下午，
等到下午
也没有来，
耶稣没来，
所以这些人就你看我，我看你，
所以那些人就你望我，我望你。
到了黄昏，
去到黄昏，
耶稣还没有来，
耶稣没来，
他们全部就看那个牧师，
他们全部望着那个牧师，
那个牧师就看天上。
个牧师就望住天，
他仰想就要来了。
佢望住话就嚟啦，到夜晚。
耶稣没有来，
耶稣冇嚟，
只有露水来，
得露水嚟。
到了半夜的时候，
到半夜嘅时候，
没有来，
冇嚟。
那牧师，
个牧师
垂头丧气，
就垂头丧气。
他说：对不起，我算错了，是明年，不是今年。
佢唔好意思，我计错，系下年唔系今年。
我算差一年。
我计错咗一年，
是明年，
系下年。
那些人有一些说，管你明年、今年就不睬他了。
有啲人就唔再理佢，今年同下年就唔再理佢。
失望就走了，
失望就走咗。
还有一批的人呢，
系仲有一批嘅人。
他们说：好，再等365天。
佢话好，再等365日。
反正年年难过，年年过，再过一年耶稣来。
反正年年难过，年年过，发现再等一年耶稣嚟。
等了一年以后，
等咗一年之后呢，
又到山上去。
嗰日又到山上，
祷告，恳切祷告，
恳切祷告，
等候认罪，
等候认罪，
警醒悔改，等耶稣来，
等耶稣
照样，
照样。
到晚上，
到夜晚，
有没有来？
又冇嚟。
那个米林牧师说什么？
咁米林牧师，
我是浸信会的牧师。
我系浸信会嘅牧师。
我这件事情上走错路了。
我呢件事上走错路了。
请大家原谅。
请大家原谅。
我从此不敢讲耶稣什么时候来了。
我从此唔敢讲耶稣几时嚟啦。
你们回去做生意吧。
你哋翻嚟做生意啦。
糟糕，店都卖掉了。
系啦，啊，连个店都卖出啦。
生意都已经交给别人了。
生意都交俾其他人。
房子也没有了。
屋又冇啦。
农田也送给人了。
农田又送咗俾人。
怎么开始呢？
点开始？
他们一面做一面骂这个牧师。
佢一边做一边去闹呢个牧师。
解决了吗？
解决咗未啊？
没有解决。
冇解决。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查经班里面有一个女人。
因为查经班入边有一个女人。
她是百人。
佢系百人。
啊，她丈夫是百人中间名叫百先生。
而佢丈夫系百人中间有名叫百先生。
她是百先生的太太，叫做百太太。
所以佢百先生嘅太太叫百太太。
Mrs. Ellen White。
Mrs. Ellen White，
这个人说：“米林牧师算错了，让他算错，我再算。”
嗰个人就话：“米林牧师计错，有得佢错，我再计。”
你以为你讲错了，你悔改了就解决？没有解决。
因为你讲错悔改就解决，冇解决。
因为受你影响的人，
因为受你影响嘅人，
变本加厉，
会变本加厉。
一个 Benny Him，
一个 Benny Him，
乱来一场。
乱来一场，
你以为解决了吗？
你以为解决了吗？
天下有几千个比 Benny Hinn 更乱来的人，要影响全世界的基督教。
天下有几千个比 Benny Hinn 更乱来的人，要影响基督教。
那怎么办呢？
咁点算呢？
这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
她就说，
佢就话，
真正耶稣要来，
真正耶稣要嚟，
而且是1914年来，
而且系1914年，
所以退后很久咯。
所以退后好耐啦，
不是退后一年了，
唔系退后一年啦。
1914年的时候，
1914年嘅时候，
耶稣有没有来？
耶稣话冇嚟啦。
他硬硬说来了，
佢夹硬话嚟啦，
来到半空中没有下来，
喺咗半空里边冇落嚟。
所以我们在地上就等，
所以我喺地上等，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几时？
就是等到从空中下来。
就等到在空中落地。
所以耶稣现在不在天上。
所以耶稣而家唔喺天上，
不在地上，
都唔喺地上，
像风筝在半空中，
好似风筝喺半空中一样。
已经很久了，
已经好耐啦。
再过八年以后，
再过八年之后，
耶稣已经在半空中100年了。
耶稣喺半空中100年啦。
1914嘛，
因为1914嘛。
2014的时候100年了。
到2014就100年啦。
就叫做安息的会啦。
就咁安息日会。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那么很多基督徒呢？
咁好多基督徒呢？
就被飘来飘去。
就被。飘来飘去，
这个人说这样，
呢、这个人话咁样，
那就跟这样，
佢就咁样跟。
那个人说那样，
嗰、个人话咁样，
那就那样，
佢就话咁样。
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知，
这500年来，
呢500年嚟，
怎样的信仰，
点样嘅信仰，
坚定不移，
坚定不移，
不随便动摇，
唔随便动摇，
成熟的记号表现出来，
将成熟嘅记号表现出嚟，
是归正神学，
系归正神学。
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知，
我就把这个神学介绍给你。
我就将呢个神学介绍俾你。
这个神学，
因为呢个神学
是最成熟的神学，
系最成熟嘅神学。
我不能说，
我唔能够话
加尔文主义完全正确。
华加尔文主义完全正确。
我不能说，
我唔可以话
百分之百没有错失。
我唔可以话百分之百冇错失。
我告诉你，
但系我话俾你知，
每一个人都有缺点。
每一个人都有缺点，
归正神学。
但是归正神学，
500年里面，
在500年的入边，
继续不断，
继续不断，
忠于圣经，
忠于圣经，
身经百战，
身经百战，
查出违背任何一节圣经的地方就拒绝，
查出任何违背一节圣经的就拒绝。
所以当新派发起的时候，
谁当新派发起的时候，
归正神学一下就看出他错误在哪。
归正神学一下子看出他的问题在哪里。
极端灵恩派起来的时候，
极端灵恩派起来的时候，
归正神学马上发现他错误在哪里。
归正神学立刻发现他的问题在哪里。
尼托生的错误出来的时候，
尼托生的错误出来的时候，
归正神学马上查出他的错误在哪里。
归正神学立刻看出他的错误在哪里。
共产主义的思想，
共产主义的思想，
进化论的思想，
进化论的思想，
所有的思想，
所有的思想，
偏离正道的毛病出来的时候，
一篇嚟圣道有毛病出嚟嘅时候，
归正神学，
归正神学
就站在最前线，
就企喺最前线，
堵住破口，
堵住破口，
拿起盾牌，
拎起盾牌，
护卫真理，
护卫真理，
圣灵的宝剑，
用圣灵嘅宝剑，
仇敌宣战，
与仇敌宣战。
所以我要这样辛苦，
所以我要咁辛苦，
这一个正统的信仰，
将呢个正统嘅信仰
带到世界各处嚟建立圣徒。
带到世界各处来建立圣徒，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谁是长大成人的基督徒，
谁是长大成人的基督徒，
认出轨迹，
认出轨迹，
不随从异端之风，
不随从异教之风，
不飘摇不定，
不会飘摇不定，
坚守信仰的人，
坚守信仰的人，
这些人就是一个真正那个成长的一个基督徒，
你就是真正成长的基督徒。
不但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这像这样的基督徒，
这样的基督徒
不但坚定信仰，
不单是坚定信仰，
教义正统，
教义正统，
他们还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他们都要以爱心说诚实话，
爱心说诚实话，
用爱心说诚实话，
连于严守基督，
连于严守基督，
不是自己妄自尊大，
不是自己妄自尊大，
不是好高骛远，
不是好高骛远，
不是喜出风头，
不是喜欢出风头，
乃是要归荣耀给基督，
也要将荣耀归给基督，
凡事连于严守，
凡事连于严守，
尊主为大，
尊主为大，
基督居首位，
让基督居首位，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
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
我们都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
我们都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
持定真理，
持定真理，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你注意看系统神学里面最严谨的就是归正神学，
你注意看最严谨的系统神学就是这个归正神学，
你注意看解经书里面最严谨的就是归正神学，
你注意看最严谨的解经书就是归正神学，
你看见变道精神最勇敢的是归正神学，
你发觉最勇敢的变道精神就是归正神学。
20世纪最伟大的圣公会的神学家是走归正神学的路线。
最伟大的圣公会的神学家是走这个归正路线。
20世纪最伟大的福音派的神学家是接受归正神学。
最伟大福音派的神学家是接受归正神学。
20世纪最伟大的浸信会神学家是接受归正神学的。
最伟大的浸信会的神学家是接受归正神学。
归正神学不是宗派，
归正神学不是宗派，
归正神学是对全世界的基督徒一个宣战，
归正神学对全世界的基督徒一个宣战，
把我们的信仰建在神的话语上，
将我们的信仰建在神的说话上面，
成为众宗派的引导，
成为众宗派的引导，
众宗派的原则，
成为众宗派的原则，
还要继续下去，
还要继续下去，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给我们站立的稳，
给我们站得稳，
不中诡计，
不中诡计，
给我们不飘摇不定，
给我们不飘摇不定，
不随从异端，
不随从异端，
给我们用爱心讲诚实话，
给我们以爱心说诚实话，
我们连于严守基督，
给我们连于严守基督，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